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三，持枪歹徒在突尼斯首都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开枪，造成21个人丧生，其中主要是外国游客。突尼斯总理埃希德说，两名身穿军装类的制服的人携带武器的袭击者，在国家博物馆搜寻和追杀游客，之后还劫持了一小群的游客。在警方随后的行动中，两名袭击者被击毙，人质获救。但是突尼斯当局说，他们还在寻找最多3名可能的同伙，目前不清楚枪手的背景。埃希德在记者会上说，遇难者中至少有17个人是游客，他们来自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还有2名突尼斯人，另外有至少24个人受伤。泰国最高法院决定对前总理英拉提出刑事起诉，罪名是参与管理不当的大米补贴项目，致使国家损失数10亿美元。一个法官委员会星期四裁定，这个案件将由最高法院审理。法院发表声明说，首次庭讯将在5月19号举行。如判罪名成立，英拉将会面临最长为10年的刑期。英拉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表示大米补贴项目使农民获益。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说，乌克兰军队和反政府武装在1月和2月都在乌克兰东部使用过集束炸弹，造成至少1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人权观察星期四说，冲突双方都不应该使用此类武器，并且警告使用集束炸弹可能会构成战争罪。人权观察发言人说，集束炸弹不但爆炸以后在大片的地区造成破坏，对平民形成威胁，而且那些没有爆炸的炸弹在冲突过后很长的时间内仍然威胁着平民。人查观察紧急事态资深研究员索凡说，使用集束炸弹显示出对平民的完全漠视。中国和日本举行了4年来的首次高层安全会谈，朝着修复双边关系又迈出了一步。由于领土争端，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外长助理和日本副外相星期四在东京举行了1天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继续改善两国关系。日本副外相杉山进府说，自去年日中首脑会晤以来，双边关系逐步取得进展，但是彼此仍然对对方的安全政策存在顾虑，消除顾虑的最佳途径就是进行直接对话。中国外长助理刘建超也强调说，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邻国，而且都是地区强国，因此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993年以来，中日两国定期举行包括防务官员在内的会谈，但是日本2012年将双方都宣称拥有主权的一些岛屿国有化以后，双方会谈被取消。在缅甸，2名记者被判犯有诽谤罪，并且被判处2个月监禁。他们由于一篇文章援引了据称是一名议员的不敬的言论而受到指控。缅甸新闻自由状况日趋恶化，引起关注，而这2名记者被定罪是最新的事态发展。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Beginning,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个新的开端，第二部分，学习怎样回答有关个人的情况。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北京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先生，并且听他和 Chapman 先生在一次晚宴上的谈话。下面请听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in his offic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Elizabeth.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dinne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Oh, yes. We had already dealt with the final details of our negotiations. So it was time to relax.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u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u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一个好机会。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Hello, Mr. Blake.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Elizabeth.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dinne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Oh, yes. We had already dealt with the final details of our negotiations. So it was time to relax.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u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对话中 ，Blake 先生谈到他们一家人都住在北京。我们先学习一个句子。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我一向对中国感兴趣，我的中国话说得不错。下面就请听 Blake 先生和 Chapman 先生这段轻松的对话。
To our next game of golf.
Cheers. Cheers. We didn't play very well today, did we?
Oh, we weren't too bad.
By the way, Stuart, how's your father doing?
He's doing quite well. Thanks for asking.
You know, I should phone my wife. I haven't spoken with her in a week.
Is she in Beijing?
Yes.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na?
Yes, I d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Here's a picture of my wife and our son.
Very nice.
Blake 先生和 Chapman 先生在对话中都谈到了自己的家庭成员，这说明他们彼此已经相当熟悉。否则，在和陌生人谈话时，不要涉及对方的家庭以及个人情况。注意 ，Blake 先生用了 "By the way."把谈话转向另一个话题。
By the way, Stuart, how's your father doing?
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To our next game of golf.
Cheers! We didn't play very well today, did we?
Oh, we weren't too bad.
By the way, Stuart, how's your father doing?
He's doing quite well. Thanks for asking.
You know, I should phone my wife.I haven't spoken with her in a week.
Is she in Beijing?
Yes.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na?
Yes, I d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Here's a picture of my wife and our son.
Very nic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How is your father doing?
How's your father's health?
He's doing quite well.
He's feeling much better.
Thanks for asking.
I appreciate your concern.
I should phone my wife.
My wife is expecting my call.
我们把这一节词句代换再听一遍。
How is your father doing?
How's your father's health?
He's doing quite well.
He's feeling much better.
Thanks for asking.
I appreciate your concern.
I should phone my wife.
My wife is expecting my call.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就要结束对 Blake 先生的采访。
Mr. Blake, you've lived in China for quite a while, haven't you?
Well, I moved to China in 1991 when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Did you meet your wife in China?
Yes, we met in 1993, and we got married the next year. Our son is now 4 years old.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是什么时候搬到北京的？他和妻子是哪一年认识，哪一年结婚的呢？我们再听一遍。
Mr. Blake, you've lived in China for quite a while, haven't you?
Well, I moved to China in 1991 when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Did you meet your wife in China?
Yes, we met in 1993, and we got married the next year. Our son is now 4 years old.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Does Mr. Blake speak Chinese?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na?
Yes, I d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Does Mr. Blake speak Chinese? Yes, he does. He speaks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商业活动中什么时候谈论个人问题比较合适？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stereotype.
成见，固定看法。
A stereotype.
比如对某个种族或群体所持的偏见。
It depends a lot on the situation.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当时的情况。
We have to be careful to avoid stereotypes.
我们应该注意看问题，不要带着成见。
One approach is to let the other person make the first move.
办法之一就是让对方采取主动。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s it appropriate in business to talk about personal issues?
Well, it depends a lot on the situation.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you probably shouldn't talk too much about your family or your personal life, unless you are asked. Small talk about the weather or your trip is better at first. But then you should get down to business fairly quickly.
When can you begin to talk about personal issues?
Later on, after you begin to develop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that all Americans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Yes, people do think that, but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person. Some Americans don't like discussing their personal lives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So we have to be careful to avoid stereotypes.
Yes, we do. One approach is to let the other person make the first move.
So you should let the other person begin talking about personal issues first?
Yes, and then if you want, you can talk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also. It's important to watch the other person's reaction.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来总结一下Gary的见解。首先对刚刚认识的人只能谈论一些天气之类的话题，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当你和对方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后，才可以谈论个人话题。例如像Blake先生和Chapman先生在今天的对话中各自谈到了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很融洽的业务关系。另外，Gary还提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等候别人主动谈论自己，你要懂得见机行事，观察别人的反应。It's
important to watch the other person's reaction.
好，我们把今天的文化点滴再听一遍。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s it appropriate in business to talk about personal issues?
Well, it depends a lot on the situation.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you probably shouldn't talk too much about your family or your personal life unless you are asked. Small talk about the weather or your trip is better at first. But then you should get down to business fairly quickly.
When can you begin to talk about personal issues?
Later on, after you begin to develop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that all Americans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Yes, people do think that, but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person. Some Americans don't like discussing their personal lives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So we have to be careful to avoid stereotypes.
Yes, we do. One approach is to let the other person make the first move.
So you should let the other person begin talking about personal issues first?
Yes, and then if you want, you can talk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also. It's important to watch the other person's reaction.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是非题，请大家用true或false来回答问题。
You shouldn't discuss personal issues at the beginning of a business relationship. True. Later on in the relationship, it may be okay. It's usually okay to ask Americans questions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False. Some Americans don't like to discuss their personal live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话中, Cynthia在公司的餐厅里看到Doug在用餐，就走过去和他说话。我们先学习一个句子。It's
hard to tell.
很难说。好，下面请听商务对话。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ynthia finds Doug eating in the company lunchroom.
Hi, Doug. How you doing?
Not bad, Cynthia. And yourself?
Pretty good. By the way, I see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s Victor.
How's he doing?
It's hard to tell. He's only been here 4 hours.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About Victor. Where's he from?
I'm not sure. I think he's from Michigan.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Oh, one other thing. Is he married?
Say, you sur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Sorry. I'd just like to know who I'm working with.
Well, you know, I haven't really asked him too many personal questions.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yet.
Oh, sure. Of course. So you say that Mary's leaving?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位女士是一个喜欢探听消息的人，而她的男同事对这种穷追不舍的方式有些不耐烦呢？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ynthia finds Doug eating in the company lunchroom.
Hi, Doug. How you doing?
Not bad, Cynthia. And yourself?
Pretty good. By the way, I see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s Victor.
How's he doing?
It's hard to tell. He's only been here 4 hours.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About Victor. Where's he from?
I'm not sure. I think he's from Michigan.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Oh, one other thing. Is he married?
Say, you sur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Sorry, I'd just like to know who I'm working with.
Well, you know, I haven't really asked him too many personal questions.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yet.
Oh, sure. Of course. So you say that Mary's leaving?
Focus on functions. Changing the subject.
语言功能今天学习怎样改变话题。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说。
By the way, I se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我们再听一遍老师念的这些句子。
By the way, I se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讨论怎样在谈话中改变话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the subject. Changing the subject means moving a conversation to a different topic or subject.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ynthia changes the subject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by the way.
Hi, Doug. How you doing?
Not bad, Cynthia. And yourself?
Pretty good.By the way, I see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s Victor.
Cynthia begins to ask a lot of personal questions about Victor. So Doug tries to change the subject. He uses the word so to begin a new topic.
How's he doing?
It's hard to tell. He's only been here 4 hours.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Cynthia does not want to change the subject, and she continues to ask questions about Victor. Let's listen.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About Victor. Where's he from?
I'm not sure. I think he's from Michigan.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Again, Doug tries to change the subject,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know, to introduce a new topic.But Cynthia keeps asking personal questions. Finally, Doug is very direct. Let's listen.
Say, you sur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Sorry, I just like to know who I'm working with.
Well, you know, I haven't really asked him too many personal questions.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yet.
In business and in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and some people don't. If you know how to change the subject, and if you understand when the other person wants to change the subject, you can help avoid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Gary 指出 ,by the way 是改变话题很常用的一个短语。在前面的商务对话里 ,Cynthia 为了改变话题用了这个短语。但是他不断问 Doug 有关 Victor 的个人情况。于是 Doug 为了改变话题而用了 so 这个副词来开始下面的问话。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然而 Cynthia 继续追问，迫使 Doug 又用了
You know
这个短语来改变话题。 Gary 指出，如果你懂得什么时候改变话题，或者能够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想要改变话题，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会出现令人难堪的场面。像那位女士就不懂得什么时候停止一个话题。好，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the subject. Changing the subject means moving a conversation to a different topic or subject.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ynthia changes the subject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by the way.
Hi, Doug. How you doing?
Not bad, Cynthia. And yourself?
Pretty good. By the way, I see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today.What's his name?
His name's Victor.
Cynthia begins to ask a lot of personal questions about Victor. So Doug tries to change the subject. He uses the word so to begin a new topic.
How's he doing?
It's hard to tell. He's only been here 4 hours.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Cynthia does not want to change the subject, and she continues to ask questions about Victor. Let's listen.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About Victor. Where's he from?
I'm not sure. I think he's from Michigan.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Again, Doug tries to change the subject,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know, to introduce a new topic.But Cynthia keeps asking personal questions. Finally, Doug is very direct. Let's listen.
Say, you sur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Sorry, I just like to know who I'm working with.
Well, you know, I haven't really asked him too many personal questions.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yet.
In business and in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and some people don't.If you know how to change the subject, and if you understand when the other person wants to change the subject, you can help avoid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怎样回答有关个人的情况以及改变话题的一些用语。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By the way, Stuart, how's your father doing?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Oh, one other thing. Is he married? So you say that Mary's leaving?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三，持枪歹徒在突尼斯首都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开枪，造成21人丧生，其中主要是外国游客。突尼斯总理埃希德说，两名身穿军装类制服、携带武器的袭击者在国家博物馆搜寻和追杀游客，之后还劫持了一小群游客。在警方随后的行动中，两名袭击者被击毙，人质获救。但突尼斯当局说，他们还在寻找最多三名可能的同伙，目前不清楚枪手的背景。埃希德在记者会上说，遇难者中至少有17人是游客，他们来自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还有两名突尼斯人，另外有至少24人受伤。突尼斯电视台播放了老年游客和儿童在安全部队掩护下逃离现场的画面。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说，袭击发生时至少有100人在博物馆内。泰国最高法院决定对前总理英拉提出刑事起诉，罪名是参与管理不当的大米补贴项目，致使国家损失数十亿美元。一个法官委员会星期四裁定，这个案件将由最高法院审理。法院发表声明说，首次庭讯将于5月19日举行，如果判罪名成立，英拉将面临最长为10年的刑期。今年2月，检察官指控英拉在监管大米补贴项目时玩忽职守，该项目以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英拉的反对者说，实施该项目是为了赢得农民的政治支持。2014年5月，英拉被一个法院罢免总理职位。泰国军方几天后掌控了政权，军方指定的议会对英拉进行弹劾，并禁止他在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英拉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表示大米补贴项目使农民获益。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说，乌克兰军队和反政府武装1月和2月都在乌克兰东部使用过集束炸弹，造成至少1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人权观察星期四说，冲突双方都不应使用此类武器，并警告使用集束炸弹可能构成战争罪。人权观察发言人说，集束炸弹不但爆炸后在大片地区造成破坏，对平民形成威胁，而且那些没有爆炸的炸弹在冲突过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威胁着平民。人权观察说，该组织在乌克兰东部进行10天调查后发表这份报告，发现了从1月23日至2月12日期间，至少在7个村庄和城镇使用集束炸弹的证据。中国和日本举行了4年来的首次高层安全会谈，朝着修复双边关系又迈出了一步。由于领土争端，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外长助理和日本副外相星期四在东京举行了一天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继续改善两国关系。中国外长助理刘建超也强调，中日两国互为重要邻国，而且都是地区强国，因此对话极有重要意义。日本副外相表示，自从去年日中首脑会晤以来，双边关系逐步取得进展，但彼此仍然对双方的安全政策存在疑虑，消除顾虑的最佳途径就是进行直接对话。在缅甸，两名记者被判犯有诽谤罪，被判处2个月的监禁。他们由于一篇文章援引了据称是一名议员的不敬言论而受到指控。缅甸新闻自由状况日趋恶化，引起关注。而这两名记者被定罪是最新的事态发展。目前缅甸正在努力摆脱持续数十年的军方独裁。去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引述了一名议员的话，该议员暗示军人议员的文化水平低，该议员否认说过这样的话。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继续访问日本，她在访问期间推广一项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女孩们完成学业的倡议。米歇尔星期四说，美国跟日本将一道推行白宫提出的让女孩学习倡议。他讲话时，日本首相夫人安倍昭惠站在一旁。这项倡议旨在帮助世界各地没有上学的6200万女孩接受教育。该倡议是奥巴马夫妇最近提出的。美国和平队将同日本海外合作志愿者以及其他国际援助组织一道协助推行这一项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8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上星期四38国际妇女节前夕，中国政府拘押5名女权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据称这几名女子正在策划反对公交车上性骚扰的抗议。国际媒体指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扩大压制持不同意见者行动的一部分，这包括意见学者、记者和社会活动人士在内。更有西方分析称，几位女权活动人士遭拘押的2015年3月6号是中国的政府103年以来首次公开打压女权运动。那么什么是女权？女权活动为什么让当今中共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时大家谈邀请社会学专家和观察人士来展开讨论。
好的，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晓夏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社会活动人士北京一人评中心的理事陆军先生。陆军呢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龚晓夏博士，那么就是这次呢，这个几位女权活动人士呢，我们看到他们是究竟被拘押还是被正式逮捕？因为在媒体中好像有一些这个比较不太吻合的这个报道啊，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他们五位的情况目前是怎样的呢？
我看到他们的他们是被拘押而不是正式逮捕，他们的律师说也就是目前在拘押，我估计呢正式逮捕这个情况除非有事件有什么新的发展呢，不一定会发生，因为他们只是在要在公共汽车上贴一些反对性骚扰的这个口号。然后呢这个他们目前的情况就有拘押在北京，有拘押在广州的，那么拘押了这么长时间，目前怎么样？还没有最新的消息。
是，像这种妇女受到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公交这个工具上受到性骚扰，这是在中国经常发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你是地铁还是公交车上，都是人挤人、肉挨肉的。那么有些闲住家长、青少年都非常关注的。那么他们反对公交车上的性骚扰，这是对社会、对妇女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政府连这些个抗议活动都不容？
我想现在他们其实做的还不是抗议活动，
是
他们只是做宣传活动。
对，
他们策划一个宣传，就公交车上这个引起大家一个注意而已。所以我想就是这种情况在过去前10年中呢，基本上是不会，政府是不会干预的。一般来说在习近平之前吧，非政府组织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只要不是去针对政府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呢，还是被容忍的。这次他不容许，政府不容许这种公益性的行为呢，也是让外界感到非常吃惊。这也为什么这一次这5名这个女权活动人士被拘押吧，就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现在陆军先生已经通过电话跟我们把线连好了。陆军先生，据你了解，政府呢这次是以寻衅滋事这么一个罪名来拘押他们的，请你谈一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好的，这一次的抓捕行动呢，可以说非常的突然，也非常意外，因为在过去很多年里面呢，虽然说，尤其是在最近2-3年，虽然说抓了大量的社会活动人士，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脉络，就是更多的被抓的人士呢是，包括主张政治权利，但这一次呢，可以说被抓的这几个女孩子呢，她们主张的其实是一种社会权利，或者说是女性不受骚扰的权利，或者再换句话说呢，她们是为了反色狼。那么这样一个诉求，可以说人的天然的诉求。不管是一个女性还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一个道德的最低的要求，他们在主张这个，但是呢即便如此仍然不被允许，而且呢是遭到了如此残酷的阻止和打压。因为如果说官方要阻止他们的行动，那么按照以前的做法很可能呢就是警方会找他们谈话， 然后呢会把他们的那些纸贴收走，然后呢在行动的当天呢可能会有警察上门去陪他们不是陪他们了，就是邀请他们吃饭喝茶呀，就是不让他们去现场。但是呢这次我们看到直接上来就是抓人，而且从三个不同的城市抓人，而且呢很快就转成刑事拘留，所以这个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陆军，就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那么这位几位女性被拘押之后呢，他们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有没有会见自己的律师？还有呢，他们的家人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那么可不可以见到他们？等等，这一类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他们几位被抓捕之后呢，马上就有律师去到就北京的律师啊，到北京的警方去要求会见，但是呢，被拖延了两天才允许会见。第一个女孩子叫李婷婷，其后的几天里面呢是陆续又有其他三位得以会见律师，但是呢其实也都比法律规定的会见日期呢要晚了一两天，甚至于两三天。会见的情况可以说呢是很不理想的，非常不理想，因为其中有一位被抓捕的女孩子呢叫武蓉蓉，她是因为在春节前患有重病，所以刚刚住院两周。在她的这个化验指标里面因为武蓉蓉是我的好朋友嘛，所以当时她在生病的时候呢，我是跟她频繁的通话，并且呢也看到了她的化验报告还有入院出院的记录。当时的那个化验报告显示呢她的情况是非常危急的，有一项指标就是肝癌的指标应该是超出了正常值10倍。所以尽管经过两周的住院治疗，他的病情暂时稳定，但是呢医生给他开了一种抗病毒的药物，这种药物呢是不能停的，如果一旦停掉这个药物的话呢，很可能引起病情的急剧的恶化。但是呢会见的时候律师了解到看守所呢就拒绝给他使用这种药物，他自己其实已经带了这种药物，但是呢拒绝他使用。律师跟看守所交涉，看守所呢是两天前答应了说要给武蓉蓉进行治疗，但是呢通过今天的会见律师了解到呢并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就是看守所这方面并没有兑现承诺。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就可以说是更加严重的一个事态，就是不仅仅是说要抓捕这些人，甚至于有可能想要他们的命。
那么现在各方，比方像您的公益组织在内，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也对他们进行这个营救呢，或者帮助？
现在五位女孩子被抓捕之后呢，可以说已经引起了从国内到国际激起了广泛的愤怒，尤其是这个抓捕的时机呢，抓捕这五位女权人士的时机呢是国际妇女节前夕，而且在纽约，在联合国正在开一个很大的关于妇女权利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中国政府宣布将会在秋天的时候和联合国一起主办一个妇女峰会。那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警方的抓人，那可以说对于全世界妇女的节日，对于联合国的有关的活动完全蔑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非常蔑视的态度呢，是更进一步引起了女权界，全球女权界的愤怒。所以呢最近这些天一个多礼拜以来，各国的女权工作者、女权领袖、妇女组织呢都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声援的活动，抗议警方的肆意妄为，声援这些被抓捕的女孩子。我看到呢，在德国、在印度，还有在韩国，都有妇女组织呢发出了强烈的声音，并且呢，他们也在组织一些抗议示威活动。在联合国3月8号组织的妇女游行上面，也有 参与游行的人士呢，打出了标语、海报和拿着他们的头像。同样的抗议示威活动呢，也发生在伦敦和西雅图。
是，小夏，我们知道，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标榜是一个男女平权、男女平等这么一个社会。毛泽东最被人熟知的一句话，恐怕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所以，中国政府而且一直在过去似乎在面子上还照顾妇女的权益，维护这么一种形象。但是这次行动来看，它不可能是地方政府所为，因为它涉及到三个不同的省市同时下手。那么现在政府对于妇女权益维护的人士都下如此的狠手，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在对待这个不同社会团体、不同维权人士，他们态度是不是朝更加强硬、更加恶劣这个方向来转变？
现在是很明显这个情况发生的是，你要看见就是说，这些我第一个我很感兴趣是这些这些被捕的女权活动人士的年龄，他们都是九零后，大学生，就
是
说非常有公益精神的一些人。那么我想呢，就是过去像我那一代人，我们那一代人，我六十年代的人，从政治高压上成长起来呢，我们有一种非常这个非常就是说自发的一种政治性的对抗，什么事都往上面往政治上面靠，这是很容易的事。可是新一代的呢，他们这个社会多元化以后啊，他们就会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就会有各种社会公益行动，他们愿意就是组织非政治化的这种活动。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政府要把这些事情政治化。为什么呢？他们要把所有这些本来是只是进行公益的活动变成一种挑战政府政治权威的政治事件。所以呢，我想这是这次的拘捕活动恐怕还是中国的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那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此感到这么大的威胁呢？
因为中国政府自己是有组织的，我就是说在中国只有党能有组织，别人不能有组织。所以共产党老说是除了共产党之外谁也没法统治中国。为什么他不让别人组织？那么现在我想显然是习近平政权就感到了这么多年以来呢，就过去十多年还有相对宽松的一些环境呢，造成了整个社会基层草根组织的发展。他们这个显然就是在打压最基层的草根组织。
那么说到这个女性在中国的这个受到性别歧视的这个现象呢，您觉得它在不管是在国内也好还是在国际上也好，引发了这个关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样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那么究竟是哪方面的原因，像是政治的呀、社会的，还有这个立法司法方面的这个因素呢？
这里说到国外，这有一个就国内叫迷思，就是等于是一个神话，就是西方的神话，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以后男女就平等了，你看女的也能工作，男的也能工作。其实并不这么回事，因为在当时毛时代的男女平等是以剥夺妇女性别特征为什么，大家剪一样头发穿一样衣服。而现在在这个相对多元化的社会中呢，当妇女性别特征就是大家穿的，比如说像这个公车性骚扰，说那我们骚扰是因为你们穿的糟糕，这政府发言人自己说的，你们穿这么暴露我们能不骚扰吗？那么这个角度也就是说，当妇女要显示自己这种
性别
上的我这个这时候呢，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各种传统的这个男权思想就回来了，就是在压制妇女这个权益。
我现在请问一下一人评中心的这个负责人陆军先生，我们知道在1995年的时候，也就是20年前，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很多国家的代表，我记得包括当时的这个希拉里·克林顿都率领代表团参加了会议，180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通过了北京的宣言。你认为中国，远的不说，这20年来在妇女权益的保护、妇女地位的维护方面有没有任何进步？
我觉得呢，从现状来看，在最近几十二三十年啊，中国妇女的地位在很多领域是明显下降了，这样一个结论呢是有着官方数据支撑的。 中国妇联呢，它对，就差不多十年会有一个报告。那么最新一次的报告呢，就显示，当然上次报告也显示了，就是中国的妇女呢，她们从业的领域越来越集中在一些低技能、低收入的领域，在一些高技能、高收入的领域呢，女性的比例是越来越低。那么这很显然就带来妇女她的经济地位的下降，而经济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的就会影响到她其他领域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且我们也看到，在政治领域，也是一目了然的。长期以来呢，尽管说，官方在宣传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我们看到在，就是在当局自己的领导层里面，妇女有几位呢？有没有站到半边天？根本没有嘛，一个都没有嘛。
嗯，
所以呢，这是，对，这是很明显的。那我想从主观上来讲，官方在推动妇女权利保护的，方面呢，它是非常的消极的。比如说这些，女权人士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反性骚扰啊，这些，歧视啊，还有这个公共场所，尤其是，厕所，这个面积的不平等啊，长期存在。但是呢，即便是这些女权人士他们提出来之后，官方的态度也不是去积极的解决。他们提出来这些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问题能够顺顺当当的、很快的得到解决的。
嗯哼。
反而最后呢，被解决的是他们自己。问题没有被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了。
嗯。
所以呢，就是他岂止是消极，他是很抵触的。当然，在有些方面，他可能会做一些面子工程，做一些表面文章，这实际上都是给外界看的。
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在共产党的那个体制之下吧，你要是因为西方人经常看不清楚，他们又看，哎，这个人大里不少女代表，这里还有女，但是这种比例性质啊，就往往是证明他们其实是没有权力的，因为有权力是用不着比例的，对不对？我记得当年这个东欧苏联东欧倒台，这就是有一些捷克他们当初一些统计吧。就原来的那个所谓人大他们的议会中呢，妇女有25%，结果完了之后一次有选举，妇女只有4%了。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在这个社会真正的状态之下，妇女是并没有权的。所以呢，当自由选举产生的时候，妇女就没有发言权了。我相信中国也同样是这个情况。就从收入状态说，中国妇女的收入就是远远低于男性，可是你从教育状况来说，中国的妇女的，就是特别是城市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其实比男性高。那么受教育程度更高，挣的工资更低，这说明什么？这非常说明问题。
那刚才陆军讲，就是这个近20年以来，中国女性的这个地位明显的是降低了，这有官方数字的这个支撑，比方因为他们是集中在这个低技能、低收入这个领域，那么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为什么会在近20年里反而在倒退？
我这个倒是有点不同看法，但不见得一定是这20年地位倒退，因为在20年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在这个国家经济比重非常大的时候，那国家可以用人为的方式、人为的手段来调整这个工资收入，而市场经济有了之后呢，你反映出来的其实是真正的社会地位。
嗯，好，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钟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钟先生，请您把您的电视机或者收音机音量关到最小。
你好，
钟先生，请讲。
好，你好，你好。我说啊，我是1949年出生的。
嗯。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啊，那个年轻的，或者是70、80后以后啊，那个道德啊，怎么回事哦？我不管你是怎么样，我去过吉隆坡那边，人家那边那个很有礼貌的。你像我们这样有什么性骚扰怎么回事？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好，谢谢广东的钟先生。
你现在中国大陆那个人啊，那个特别是年轻啊，
嗯，
那什么规矩啊、道德啊、礼。
好的，谢谢广东钟先生。钟先生认为现在中国社会这个道德水准不断下降。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请讲。
喂，
张先生，听到你了，听到我们就请讲。
喂，喂，
天津张先生，我们听到你了。
喂，
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河北的张先生。
今天线路有问题。
河北的张先生听得到我们吗？河北的张先生现在也不在线上。小夏，我们知道妇女的权益，这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不是他的母亲养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妻子或者没有兄弟姐妹，这些本来是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可是在中国我们看到妇女在政治上现在没有足够的声音，在25个政治局的委员当中只有2位女性，在7个常委当中一个女性都没有。另外像涉及到妇女权益的，本来是一方面是社会的责任，一方面是政府的责任，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政府在做什么，各地的妇联、各层次的妇联他们在做什么，往往做的就是强制计划生育等等，完成上边一些工作的指标，或者在38妇女节组织妇女看一场电影。那么社会现在社会力量想进来弥补政府工作的这些不足，那么政府为什么不去支持反而去打压呢？
这里有两个，第一个是目前中国这个政治局里没有多少女委员，常委里没有女常委什么这种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反映的首先还不是妇女地位的问题，反映的首先中国是这么一种专制社会。那么我们要看历史上的专制社会都是男权社会，我们大概没有听说过就是男女平等的社会里有专制社会的，
武则天除外。
那武则天社会也还是男权社会，你要这么看起来，因为当时你可以看到他们满朝文武都是男的，所以这是一个女的统治，就当时他们说撒切尔内阁就是满内阁全是男的，所以这不能是个女权的内阁。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反映的更多是中国这个政权的性质。那么至于妇女地位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就经常把它弄到妇联去看场电影就算这种事情，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边缘性的事情，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管这种事儿，这是一个很就是
灰色地带，
不光是灰色地带的，就是他不，中国政府在社会公益上这种事情从来是排在日程表的最后的，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所以呢，就是中国目前你说有这样一个排的日程表最后嘛，民间团体来管一管是。可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发现，在过去有10多年的时候，他们让民间团体管，却发现民间团体在做大。现在很多地方的各种公益团体和民间团体在社会上的号召力要超过政府。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就是做公益团体，他到处去就跟各地解释怎么去做公益团体。那么他到了就是浙江这么一个很多大量那个民工的村子一个居住地方，完全就政府完全不管的，下水道上水道什么都不管。那么他去到之后组织当地管，就发现几年下来呢，这个组织本身就基本上成了一小政府了，人民有事都找他们。所以我觉得政府有时候很害怕，就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多了，那么对政权是产生一个非常基本的动。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中日关系是否回暖完，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大陆在香港大量购物的现象。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